在旧约圣经当中有17卷先知书，而每一个书卷都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书卷的写作呢，从主前第9世纪到主前第5世纪不等，都是在当代呢，他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分别是有5卷大先知书以及12卷小先知书。分为大小呢，纯粹是就他们的篇幅而言，在圣经中的排列呢，是把书卷长的放前面，书卷短的放后面，跟年代没有直接的关系。而12卷小先知书呢，在旧约希伯来的经卷当中，它是一卷书。随着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家各历史的发展，这些先知被上帝呼召出来，他们可以说身兼数职，他们是预言家，会预告未来，他们也是教师，教导百姓上帝做事的原则，他们也是守望者，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偏离神的命令，会为他们守望，他们也更是代求者，他们看见上帝即将要刑罚百姓，看见上帝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他们会在上帝面前代求，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先知的预言呢，并不是完全要来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知的确他曾经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先知书当中的许多上帝的小谕做一些统计，这些先知呢要来预言弥赛亚的不超过 2%。他们要描述新约时代的篇幅呢，也不会超过 5%。而所谓预言未来事件的发生呢，它的篇幅更是少，不会超过 1%。不过，对当代而言，都是关乎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他周围列邦不久的未来。而这些就时间而言，已经是我们的过去了。所以先知的预言呢，不是要对我们的未来来做预测。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上帝来说话，上帝有话要对百姓来说，是透过先知来发言，他对他当代的百姓，从主前第9世纪到主前第5世纪，对他们做了一些预示未来的神的小谕。在这17卷先知书当中呢，并没有囊括所有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所知道的一些先知，譬如说以利亚、以利沙，以及在大卫王的时期先知加德和拿丹。不是所有在旧约时代服侍过的先知都成为先知书卷的作者，而相对的，在历史书当中的这些先知人物呢，他们是以许多的行动来表达上帝对当代的信息。我们所熟悉的旧约历史书，希伯来的经卷称他们做前先知书，他们叙述了非常多先知的行踪，以先知的角度来陈述历史。而希伯来经卷当中的后先知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旧约的先知书卷，上帝呼召他们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然后他们在历史的处境当中来向当代的百姓说话。所以我们在研读先知书卷的时候，要穿越的难题呢，就是所谓历史的问题。因为在当时，他们分别会面对不同的社会国家的挑战，跟我们今天当代不同。譬如说，在先知以赛亚，他会呼吁当时的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所面对的国际危机呢，是北方的以色列国跟更北的亚兰国，他们挥军南下，要来攻打犹大国。而亚哈斯呢，这个时候呢，他是向更北方的强权亚述帝国来搬救兵。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以赛亚出来传递神的信息，呼吁亚哈斯不要去倚靠你所认为可靠的亚述王，而要来求告信靠上帝。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历史的背景，仿佛是我们今天读报纸的时候，头版有当时发生的国际大事、社会大事。 然后第三版呢，就有先知所评注的社论，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头版当时所发生的国家大事来了解第三版社论，先知所要陈述上帝的心意为何。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旧约先知书做适当的解释的时刻，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先知预言的功用。先知呢是约的执行者，他是执行约的中保的角色。摩西在西乃之约，他就相当于一个中保的角色，传递神立约的信息，同时呢也教导百姓认识神的约，守神的约，他是众先知的典范。而往后的这些上帝所呼召的先知呢，先知会宣告百姓，我们偏离了神的约，注意我们会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了。所以先知呢，他是重新讲论神的话。先知书呢，他会用诗歌的题材来重复的呼吁百姓约的内容。特别呢，在利未记26章，还有生命记的第4章，还有第28章以下，神跟百姓订立西乃之约的当下，上帝会提醒百姓，当我们听从神的话，按照神治理的律法来生活的时刻，我们是一个蒙福的状态。而相对的，当我们破坏这个约，不只是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破坏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破坏了这些的关系，我们就会落在约的咒诅当中。所以我们会了解先知说话的模式呢，他会说明以色列的罪以及神对他的爱，来呼吁他们离罪，回到神跟人所立的那个约的当中，回到神跟人应有的那个准确和谐的关系里面。所以往往这个是先知发出先知预言的时刻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他会有责备，可是呢，责备的原则是根据神在之前所立定的约。其次呢，先知是传神的话，传递神的信息，他成为神的代言人，他会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并不是说自己的观点，他并不是强调自己的权柄。耶和华如此说，像这样的宣告上帝的小谕的内容，往往用诗歌题材来陈述表达。在文以载道的特性当中呢，诗歌能够传递的是一种浓浓的情感，有包含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伤痛，有包含先知对百姓不能悔改的愤怒。不是只是上帝的传声筒而已哦，它乃是传递上帝的信息，包含神的心意，更包含了上帝爱世人的心怀。所以先知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我们注意它其中的情感的成分。而先知呢，他所承担的责任呢，是跟社会有关的。他并不是要做社会改革，他并不是一个革命先烈啊，乃是他会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先知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只管天上事，只讲天上事。先知所讲的所论的都是他当代的社会处境，不论是道德性的、宗教性的或是政治性的，先知是非常脚踏实地的，跟当代有关的他从不避讳。上帝对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制定的策略，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待的公平与否，上帝都非常的关切。所以先知代表神发言的时刻，是跟当代社会处境是息息相关的。其次呢，这个先知呢，他的信息不是创新，因为他就是根据摩西五经，上帝先立约了，而百姓偏离这个约的时候，先知似乎重新执行这个约，他代表上帝，提醒百姓，神的标准在这里，上帝心意是如此，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标准，而不是只是追求表面的利益，不是追求表面的和谐。所以呢，先知的信息呢，也许有不同的修辞，有不同的方式， 只是他是重新强调上帝立约的内容。先知的内容跟他的一些的文体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他的丰富性啊，往往呢会有不同的类型，譬如说会有控诉，他会指责当代的百姓有一些过犯，有时候是指责百姓拜偶像，虚有其表的献祭，却社会当中却非常的不行公义。那么因为这样子的控诉呢，似乎有的时候先知会像在法庭的检察官一样，宣告上帝将要施行的刑罚跟审判，而这些刑罚跟审判都是根据五经当中许多咒诅的经文。信息没有停在控诉审判而已，先知会有一段训示劝勉，他会期待当时的百姓听见神的话要有所回应，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呼吁他们要停止恶行，不再做那些他前面所控诉的罪行。之后呢，他会宣告一个结局，先知好像会预示未来，包含了未来将临的审判。若是百姓能够听先知的劝勉，回头悔改，那么审判就不会发生。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呢，终究他们就是没有悔改，所以在预言结局当中会遥远的指向审判之后会有一段复兴盼望的预言。所以先知的文体当中呢，比较复杂一些，丰富一些，它会交织的不同的内容，它是从控诉跳到了审判，然后从审判又会转向未来的结局。我们先了解在先知的信息内容当中有这些特性，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底我们在面对的先知书卷它的丰富性跟多样性。先知传递信息的时候，它不只是用口传，先知呢有时候会用一些象征性的行动，他要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来传递上帝的心意。最多表演性的象征性行动的呢，是以西结书，在一个被掳的处境当中，他用许多的行动来传递信息。当然这些行动呢，之后经文的上下文都有上帝直接指示他的每一个行动的信息，其中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我们今天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有一个困难，我们总觉得先知总是在骂人，总是在宣告审判，而我们基督徒总是认为说旧约的上帝比较凶，他都是在审判，而新约的上帝呢比较慈爱，因为好像恩典时代来临了。那其实在这个错觉当中，我们需要澄清哦。当我们认清楚上帝公义的法则，认识上帝对罪的审判，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是恩典。否则我们把上帝珍贵的恩典都给浪费了，认为是廉价的恩典了。所以在旧约的信息当中，上帝透过先知来传递他要审判，他要劝勉百姓回头，甚至有很多控诉性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抽丝剥茧的穿越许多的修辞丛林。这个丛林呢，往往都是智慧文学当中的诗歌题材，他文以载道的，他要表达出上帝好像是一个父亲，怎么样因着儿女的背道而伤心，呼吁百姓回头。所以先知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有这一份浓浓的情感在其中。甚至我们会读到何西阿个人有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上帝叫他去娶淫妇为妻，而上帝自己解释神的百姓呢就好像是淫妇一样，上帝明明知道他们会背叛行淫离弃神，可是上帝却仍然与他们立约。而在百姓真的行淫得罪神离弃神的时候，上帝说我仍要将他们收回。所以在何西阿书我们会读到上帝的角色呢，他是一个受伤的恋人，他为爱而付出代价，他因为爱他的百姓，他被背叛当中他受伤了，在他的伤心的当下他必须刑罚，而他的刑罚不是只是为审判，他的刑罚是为了除去罪恶，是使他的百姓能够回到他所立的约，可以跟买赎他们的上帝恢复那个和谐的 亲密的稳定的关系。旧约的先知文学当中往往充满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文体，在每一个不一样的文体陈述着不同的内容，其中表达了非常丰富的神要给当代的信息。所以我们在研读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的时刻，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上帝如何文以载道，他透过当代百姓能够明白的文学的题材，穿越了文字，他带出了上帝丰富的信息。不是白纸黑字的一些的律法，不是一些很刻板的我们认为好像审判判决书的条文，而其中有上帝这一位疼爱百姓的天父，他如何为爱付了极高的代价，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晓谕百姓。所以我想我们先来了解先知信息的性质以及它的功用，了解先知这个人，我们更能够了解先知书的信息。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有时我们必须很惊讶地承认我们跟你好像不是那么熟，我们把一个审判的上帝跟会施怜悯的上帝分得远远的，主啊，但是我们在这些先知信息的书卷当中，我们真的认识审判的上帝也是施怜悯的上帝，这位施怜悯的上帝却又不得不审判犯罪悖逆的百姓。亲爱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正认识上帝爱世人的心。你的爱当中包含了怜悯，包含了公义，引导我们可以活出属你子民的荣美，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分辨在现今的时代你给我们的信息。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